的是李强弟兄，
翻译嘅系李强弟兄。
正道的题目是，
正道嘅题目系
门徒的品格和挑战，
门徒嘅品格同埋挑战。
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至十节，
圣经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
请陈牧师和李强弟兄，
同埋李强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常会出现很多挑战我们极限的事情，
常常出现很多挑战我们极限的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减肥，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减肥，
就会挑战自己的极限，
也都会挑战我们的极限，
然后努力不去做一些事情，
努力的不去做一些事情，
那使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减肥的目标，
令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减肥的目标。
有时候会面对我们的健康，
有时会面对我们的健康，
还有子女教育，
还有子女教育，
工作压力，
工作的压力，
社会不公，
社会的不公，
这些事也常常挑战我们的极限，
这些事也都常常挑战我们的极限。
有时甚至我们会失去希望，
有时我们会失去希望，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挑战自己，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挑战我们自己，
让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看到远处的亮光，
让我们依然有信心向到远处的亮光。
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八小时工作以后，
有时我们八个钟头工作之后，
非常疲累，
好累好累，
体力身体都很透支，
体力身体都透支了，
但是我们还要面对 一份额外的工作，
我们还要面对一份额外的工作，
还有其他事情在等着你去完成，
还有些其他的事等着你去做，
在一些分外的事情还要你去完成，
有些分外的事情你要去继续完成，
我们会感觉很烦，
我们会感到很烦，
有时候想要撒手不干，
有时会觉得想撒手不干，
其实这也挑战我们的极限，
其实这些也都是挑战我们的极限，
我们需要加倍的力量才能去完成我们这个分外的工作，
我们要加倍力量去完成这些分外的工作。
那面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软弱，
我们面对自己和他人的软弱，
面对我们的跌倒，
面对我们的跌倒，
面对我们对于罪的那个对付罪的这个征战，
面对对付罪这个的征战，
面对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品格，
面对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品格，
我们是否需要挑战极限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挑战极限呢？
其实也需要挑战我们的极限，
其实是要需要挑战我们的极限，
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不让自己跌倒，
我们要加倍的努力不要让自己跌倒，
我们也要加倍努力不让他人跌倒，
我们又要加倍力量不要令到他人跌倒。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呢？
我们怎样才有这个力量呢？
我们怎么能够能够预防自己或他人来跌倒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预防自己和他人的跌倒呢？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
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
又
对门
徒
说，绊倒的人，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强如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谏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多谢你啊，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身边。
借着他向我们说话。
藉着他向我们讲说话。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
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的认识你。
也更多的学会爱你。
更多的学会爱你。
求神你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求神你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你高牧我们的心。
求你高牧我们的心。
也高牧我们的耳朵。
也高牧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
进入你的真理中。
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十节。
主耶稣是指出使人跌倒的事是难免的。
主耶稣指出啊，使人跌倒的事是难免的。
但是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了。
但是使人跌倒的人有祸了。
但是这个使人跌倒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啊，而且使人跌倒的那个后果是很严重。
所以他提醒门徒要加倍的用爱心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他提醒门徒要加倍爱心来到处理这些事，
要用加倍的信心和加倍的顺服去面对人的跌倒，
要加倍的信心加倍的顺服去来到面对这些使人跌倒的事情，
甚至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够去防预防这样的跌倒，
甚至要加外的努力去防御令人跌倒的事。
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里描述的情形都是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描述的事是几乎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在人所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
但是在人里面不能够的，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好，那么弟兄姐妹就要问，为什么叫做跌倒呢？
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什么是跌倒呢？
那它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那个后果到底是几严重呢？
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经文的一到二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的一到二节。
好，我们可以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用广东话读一下，好吧？
我们用广东话来读一次。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系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使人跌倒，那个跌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讲使人跌倒的，这个跌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讲一个移动的棍子，移动的棍子。
它是讲一个移动的棍子。
然后你走不小心，然后一绊就跌倒了。
你走路不小心，被它咔咔就会跌倒了。
它也是 指一个陷阱的一个钩子。
它也是指一个陷阱的一个钩。
你到了这个陷阱，它的钩子一松你就掉入陷阱了。
你到了那个陷阱，那个钩松了，你就跌到陷阱里面了。
使人跌倒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使人跌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他人设置陷阱。
就是意思指另设一个陷阱给人家。
把人呢放在一个危险当中。
将人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路上，然后设置障碍物，
或者是在个路上面做一些的障碍物。
小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很恶作剧，比如说去捉弄那些这个盲人。
小的时候，那些小孩呢，他们捉弄那些盲的人。
故意的在他的眼前放一个障碍物。
故意在他眼前放一些障碍物。
那么让他跌倒，大家小孩就开始笑。
让他跌倒，那些小孩子就在那里笑了。
好，那这个词的引申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这个词的引申是什么意义呢？
是指我们所有的导致别人犯罪、犯错误的人和事情。
是指我们所有人导致人的犯罪犯错的一个原因。
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指出来，
主耶稣特别在这里指出，
就是不要让一个非常小的非常软弱的人来跌倒，
不要让一个小的软弱的人跌倒。
你们知道小孩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不对？
你们知道小孩很容易上当，是不是？
其实我们很多大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像小孩一样，
其实我们大人有时都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跌倒，
我们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受人的影响，
很容易受人的影响。
那么我们不应该在一个人的成长的路上来设置障碍，
我们不应该在一个人的成长路上设置障碍，
不应该让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们故意设置障碍，
我们不要在一个小孩子成长当中故意设置这些障碍，
然后不说一些话或者不做一些事，
然后不说一些的话或者不做一些的事，
不让他们呢这个误入歧途导致他们犯罪，
不让他们误入歧途导致犯罪，
就是不让他们不给他们一个犯罪犯错误的一个环境，
不要给他们有一个犯罪犯错误的环境。
好，你看使人跌倒的后果蛮严重，
你看到使人跌倒的一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耶稣描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场景，
耶稣在这里描述了一个生活的场景，
就是这个一个人这个使人跌倒的人，
就是说一个使人跌倒的人，
那么他这个使人跌倒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他使人跌倒的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把他脖子上套一块石头沉在海里，
就是在他的脖子上绑一块石头将他沉到海里面。
这个呢还比什么呢？还比让小孩子跌倒呢还要来得轻一点，
这个形容他比这样惩罚他比他令到个小孩跌倒的惩罚更轻，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
就是你判这个人死刑，
你判这个人死刑
还比让小孩子跌倒来得更加轻，
比他令到个小孩跌倒所判的罪更轻，
你让一个人跌倒比判死刑还要严重，这样就明白了，
你让一个小孩跌倒比判你死刑的更严重，
这里当然也包括我们大人，
这里当然也包括我们大人，
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保护，
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保护，
上帝爱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
上帝爱我们，神是爱我们的人，
他不愿意任何人跌倒，
他不愿意任何人跌倒，
他不愿意任何人陷在罪里面，
他不愿意任何人陷在罪的里面，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让我们今天不要去暗算别人，
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去暗算别人，
不要去诱使他人犯罪，
不要去诱使他人犯罪，
不要去阻碍别人属灵的成长，
不要去阻碍人家的属灵的成长，
不要什么让人一蹶不振离开教会离开信仰，
不要令人家一蹶不振离开教会离开信仰，
意思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意思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需要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
我们要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
我们不能我行我素，
我们不可以我行我素，
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
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人，
我们需要考虑后果，
我们需要考虑后果，
但是这段经文常常被人误用，
但是这段经文常常被人误用，
有人说他不喜欢教会里某一个人，
有些人说他不喜欢教会某一个人，
所以他就不来教会，
所以他就不来教会，
他就怪罪别人使他跌倒，
他就怪罪别人令他跌倒，
有人不愿意听教会弟兄姐妹互相的劝告责备，
有些人不喜欢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劝告的责备，
你劝他来教会做礼拜他不高兴了，他就说你让他跌倒了，
你劝他来教会，他不高兴了，他就说你令他跌倒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严格说来
我们看到严格来说，
这些现象都不叫人跌倒的，
这些现象都不会叫人跌倒，
其实还有教会当中有些人不喜欢按照圣经来圣经的真理 来生活，
其实有些人是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
然后把自己放在现在这个罪里面，
然后将自己放在这个罪的陷阱里面，
自己也是没有勇气来面对神，
自己亦都冇勇气嚟到去面对神，
然后找借口说谁谁谁啊，让他跌倒了，然后不来教会了。
咁咧就揾个藉口啊，话边个边个啊，令佢跌倒啦，咁就唔嚟教会。
所以这里讲到的使人跌倒
啊，呢度所讲到嘅使人跌倒，
其实是诱导别人犯罪，严格意义上是这个意思。
啊，其实系诱导人哋去犯罪，严格嚟讲系呢个咁嘅意思。
使人陷在罪里面。
啊，使人陷喺罪嘅里边。
有些弟兄姐妹互相劝告，可能责备你，让你不高兴。
啊，有些时候啊，弟兄姊妹啊，互相劝告啊，责备你，令你唔高兴。
这个不是让你跌倒，这是在爱你，在挽救你，在关心你。
啊，这个不是啊，想令你跌倒，是爱你，是希望挽救你。
所以需要这么脆弱的弟兄姐妹。
啊，所以希望咁脆弱嘅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啊，我哋要喺自己嘅身上揾原因。
而不是去一味的去责怪他人。
啊，唔好啊一味系去责怪其他人。
来推卸责任。
嚟推卸责任。
那么从自己的角度去寻找自己跌倒的原因。
啊，从自己的角度去寻找啊，令到自己跌倒的原因。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主耶稣讲了两方面的事情。
啊，我哋已经讲咗主耶稣所讲嘅两方面嘅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跌倒。
啊，首先我哋啊睇到咩叫做跌倒。
我们也看到了跌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哋亦都睇咗啊，跌倒佢会带来咩后果。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咁我哋点样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咧？我们不需要不可以把这段经文随便的滥用。
我哋唔可以将呢个经文随便嘅乱用。
啊，然后呢，用它来来作为责怪别人的一个理由。
啊，用嚟作为一个责怪别人嘅一个理由。
好，那我们看了这方面，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我哋睇到呢方面，我哋就会问一个问题啦。
既然我们是难免会跌倒。
既然我哋系难免会跌倒，
那么跌倒的后果又那么严重，
跌倒嘅后果又咁严重，
那我们怎么能够预防防止跌倒呢？
咁我哋点样嚟到预防防止跌倒咧？
那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当中呢？
我哋睇到下面嘅经文里边，
耶稣讲了三方面的事情。
耶稣讲咗三方面嘅事情。
我们看到了他首先讲到了这个饶恕人。
我哋首先睇到佢讲到饶恕人。
第二又讲到了要有信心。
第二咧又讲到有信心。
第三呢又讲到了做仆人要加倍的努力。
第三又讲到做仆人要加倍努力。
其实总括来说。
其实总括嚟讲咧，
我们要面对这个跌倒这个现实。
我哋要面对呢个跌倒嘅事实。
需要有加倍的爱心。
需要加倍嘅爱心。
需要有加倍的信心。
需要有加倍嘅信心。
也需要加倍的顺服。
亦都要需要加倍嘅信服
和努力，
同埋努力。
其实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好似前头所讲嘅，
我们要挑战我们的极限。
我哋要挑战我哋嘅极限。
啊，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方面。
我哋嚟睇下第一方面，
怎么样通过爱心用加倍的爱心来防止跌倒。
点样透过爱心，用加倍嘅爱心防止跌倒？
我们用普通话的弟兄姐妹来读三到四节的经文。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三到四节，预备起。好，这个情形呢，这里描述了一个情形啊。
这里呢描述了一个情景，
不是自己让他人跌倒，
不是让他人跌倒，
而是有人让你跌倒了。
意思是有人让你跌倒了。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就是那个小孩。
你就是那个小孩。
那么你面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那这些事怎么办呢？
老去责备别人吗？
是不是去责备别人呢？
或者是拿一个大磨石来，
或者拿个大石头来，
然后扣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扣在他的膊头
上，把他沉在深海里面，
将他沉到海里面。
你被人得罪了，
你被人得罪了，
有人犯罪伤害了你了，
有人犯罪伤害了你，
那你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怎么办呢？
好，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饶恕。
经文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饶恕。
好，那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呢？
中文的圣经翻译呢？
这里有讲到，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啊，呢度提到若是你哋嘅弟兄得罪你，
意思就是说有人冒犯你了。
啊，意思系讲如果有人冒犯你啦。
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
其实它原文的意思，
其实没有你这个字的。
啊，原文里面是没有你这个字的。
就是说，若有弟兄犯罪，
啊，这里讲话，若有弟兄犯罪，
那么你该怎么办？
你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你呢？你看到我们的经文下面，它是有虚点的，一点一点那个虚线。
啊，这个你字呢，在圣经里面呢，下面有个虚线的。
这就表示是为了翻译顺口，它加上去的。
啊，就是表示为了翻译顺口啊，去加上去的。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理解呢？
咁我哋点样可以了解呢？
我们首先就是说，教会当中会出现有弟兄姐妹犯罪的现象。
啊，首先就是说教会会出现有弟兄姊妹会犯罪的现象，
当然这种犯罪就会影响到我们，
当然这些犯罪就会影响到我们，
对不对？也会可能会使我们跌倒，
对不对？也都可能会令到我们跌倒。
那么这里讲的犯罪是指什么呢？
这里讲的犯罪是指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圣经里讲的那个罪这个字，
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这个字。
圣经里讲罪的时候，就讲我们的人生的目标错了。
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错了。
我们远离了上帝公义和这个正确的道路。
就是说我们远离了上帝的公义正确的这个道路。
我们走错路了。
我们走错路。
那么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律法。
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律法。
远离了上帝的律法。
远离了上帝的律法。
那么这个是圣经定义的一个罪，
这里是圣经的一个定义的这个罪。
所以这里讲到得罪的这个得罪或者犯罪这个字，
这里写到得罪犯罪这个字，
不只是说一般性的冒犯人，
不是指一般性的冒犯，
而是主动的犯罪，
而是讲他主动的犯罪，
在真理上迷失了道路，
在真理上面迷失了方向，
跌倒了犯罪了，
跌倒了犯罪了。
不单影响自己，影响他人，也影响社会。
不单只影响自己，影响他人，亦都影响社会。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那么圣经要我们自己要站立得稳。
圣经这里提醒我们要自己站立得稳。
那不被他绊倒。
不要被他绊倒。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要把他挽回过来。
第二方面呢，就将他挽回过来。
然后他若悔改，就饶恕他。
他如果他悔改，就要饶恕他。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如果他一日七次得罪你，
七次回转来说，
他七次回转的讲，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你总要饶恕他。
意思你要不断的重复的来面对这个重复犯错的人。
意思是说你要不断的面对这个重复犯罪的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要面对这一类的人。
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些这样的人。
当然这里讲的是信仰上犯罪远离神。
当然这里讲的是信仰上面的犯罪远离神。
我们需要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
我们需要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
但是同时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彼此相处的关系当中。
但是也都同时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彼此交往的当中。
比如说在你的家庭当中。
比如在你的家庭里面。
其实小孩一而再再而三的捣蛋调皮，对不对？
有时小孩一而再再而三的调皮。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不止七次的再来冒犯你，对不对？
有时他可能不止一日七次的冒犯你，是吧？
然后妈妈一说错了。
妈妈说错了。
然后他就可怜兮兮的跟妈妈说，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咁佢咧就好似好可怜咁去到妈咪嗰度讲对唔住，对唔住。
所以这个时候对父母来说需要加倍的爱心去跟这个孩子相处。
咁喺呢个时候咧，做父母嘅咧要加倍爱心嚟到同呢个孩子相处。
其实等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哋长大咗，我哋同样都会遇到咁嘅情况。
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有些习惯，有些东西，你是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的讨厌，对不对？
有时我哋孩子的事情有时你一边看一边讨厌。
然后呢，我们真的需要有加倍的爱心，才能够真的是与这些孩子们相处。
真的我们需要加倍的爱心，才能够同这些孩子相处。
但是经文的主要的意思不是指这一点的。
但是经文的主要的意思呢，不是指这一点的。
它的本意主要是讲弟兄之间的。
啊，佢嘅本意啊係指弟兄之間。
因為猶太人把彼此的之間都稱叫做弟兄的。
啊，因為猶太人咧係彼此之間咧都係稱作弟兄嘅。
其實可以是指社會的互相的一個人際關係。
啊，其實亦都可以指係社會上面嘅一啲嘅人際關係。
也可以是聖殿當中同一個信仰、同一個這個神的家裡面的一個彼此的關係。
啊，亦都可以指聖殿裏邊嘅啊同一個信仰嘅同一個家嘅裏邊嘅彼此嘅關係。
你們看到比較這兩者兩個處境的不同啊？
啊，我哋睇到啊呢、這個兩個比較啊兩個處境唔同嘅。
在家裡，你一遍一遍的饒恕你所愛的人。
在家裏面你一片一片饒恕你所愛的人，
因為你有親情關係，
因為你有親情的關係，
你有愛的動力在那裡，對不對？
啊，你有愛的動力在裏面，對不對？
那麼到了這個教會裡面，
啊，但是到了這個教會的裡面，
到了社會的裡面，
在社會的環境當中，
那我憑什麼要一遍一遍去容忍別人呢？
啊，那我憑什麼是一片一片的去饒恕？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改改自己的坏习惯呢？
啊，点解佢哋就唔可以改一改佢自己嘅坏习惯呢？
为什么总要别人来迁就他们呢？
啊，点解佢总要别人来迁就佢呢？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毫无界限的去伤害别人呢？
啊，佢有咩权利系毫无界限嘅咁样去伤害他人呢？
你也说不得他，你也碰不得他。
啊，你又唔可以讲佢，你又唔可以碰佢。
一说他，一碰他，他就不来教会了，他就。有很多这个反制措施
啊！你一讲佢啊，佢又唔嚟教会啦，佢有好多啊反嘅措施。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动力、爱的动力又到哪里去？从哪里找呢？
啊，咁如果我哋遇到咁嘅情况，我哋嘅动力啊，又喺边度嚟咧？
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边能够来寻找加倍的爱心
啊！所以我哋要喺神嗰度啊嚟到寻求加倍嘅爱心。
耐心去等候他们悔改，
耐心去等候他们的悔改。
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没有这种爱。
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没有这种爱。
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不断地加添我们的爱心。
但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不断地加添爱心。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预防跌倒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第一个预防跌倒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是预防自己跌倒。
可以说预防自己跌倒。
我不被他影响。
啊！我唔被佢影響。
我如果有可能，我还挽回他回来。
啊！如果可能嘅，我仲可以挽回佢翻嚟。
让他不要继续跌倒。
啊！让佢唔好继续跌倒。
弟兄姐妹，你们觉得难吗？
弟兄姐妹，你哋觉得难吗？
难不难啊？
难唔难啊？
大家不觉得难？我看来你们做得很好啊！
啊！大家都唔觉得难啊？嘿，你哋做得好好啊！
但是门徒就马上说：好难啦、
啊！但是这里门徒就讲，马上啊，同耶稣讲好难。
你们看到圣经里说，这个门徒对主说：“求主加添我们信心。”
啊，我哋睇到喺圣经里边讲啊，门徒对主说啊，求主加添我哋信心。
啊，其实意思是说，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啊。
啊，即系表示佢哋觉得好难啊，好难。
所以下面就其实主耶稣再一次的讲到了，怎么能够用加倍的信心来做到这一点。
啊。呢度跟住咧，耶穌咧就講點樣嚟到有加倍嘅信心嚟到去做到呢點。
好，我們請廣東話的弟兄姐妹再讀第六節，好嗎？
我哋用廣東話嚟讀第六節。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裡，它也必聽從你們。
好，我们看到当主的门徒在等候啊，说主啊，求你给我信心。
啊，当主门徒喺度等候，讲主啊，求你俾我信心。
主啊，你给我一个绝招，给我一个方案，我怎么能够做到这点？
啊，主啊，你教我个绝招，俾我个方法，睇下我点样可以做到呢个事。
主耶稣说，你不要期待从别人找到什么别的方法。
啊，主耶稣讲啊，你唔好期待啊喺别人嘅里边揾到方法。
你需要从你自己的这个潜能入手。
啊！你需要在你自己的潜能里面去入手。
你要从你自己的这个信心入手。
啊！你要在你自己的信心里面入手。
你只要用小小的这个信心，就可以产生很大的这个效果。
啊！你只要用一个小小的信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啊！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其实啊，一方面是指讲我们那些啊，这个被人家得罪、被人家伤害的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是讲一些被人的得罪被人的伤害的人，
那我们要凭这样的一个信心加倍的努力去挽回 去防止人跌倒，
我们要加倍的爱心挽回这些防止他们跌倒。
但是你知道在耶稣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听众当中，
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听众当中
其实是跟你我今天我们的听众是一样的，
其实是跟你我一样我们的听众是一样的。
有一些是伤害别人的人，
有一些是伤害别人的人，
是让别人跌倒的人，
是令到人家跌倒的人。
有一些人呢是被人家伤害的人，
有一些是被人家伤害的，
被人家得罪的人，
被人得罪的人。
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
两边的人都在听
两边的人都会听
我是很容易伤害很容易让人跌倒的
我是很容易伤害很容易跌倒的，
那我要应该用百倍的信心来努力来改变这个缺点
我要用百般的努力来到去改变这个缺点。
那么有一些呢是自己很容易跌倒的人
有些是自己很容易跌倒的人，
别人没做什么 他就跌倒了
别人没做什么他就跌倒了
一碰就跌倒了，
一碰就跌倒了
那么你也是在座的听众
咁你亦都系喺度听嘅人之一。
你也应该从这个耶稣的教导当中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亦都应该从耶稣嘅教导当中得到一个解决嘅方法，
就是那个自己不断软弱、不断犯罪，然后自己也不自知的那些弟兄姐妹
就系嗰啲自己不断犯罪亦都自己唔知道嘅嗰啲嘅弟兄姊妹。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漩涡当中可以走出来呢？
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漩涡里边走出嚟咧？
怎么样能够用加倍的信心去根除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点样用加倍嘅信心去根除呢啲咁嘅现象？
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你们就要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
主耶稣呢度教导我哋，你哋要有信心，好似一粒。
好，那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其他的经文当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讲，
都同样使用了这个句型、这个模式
他都同样用这个句型、这个模式
来提醒弟兄姐妹遇到非常艰难的时刻
来到提醒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很艰难的时刻，
不要失去那像芥菜种那么小的那个信心
不要失去好像芥菜种那么小 的信心。
比如第一个马太福音讲到了这个赶鬼的事情，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赶鬼的事情
主耶稣叫他你要有小的信心的话你就可以移山
主耶稣讲你有小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
马可福音是讲到咒诅无花果树
马可福音讲到咒诅无花果树，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如果有信心你也可以做到
主耶稣讲话，你若有信心，你亦都可以做到。
这个虽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是一个魔术一样。
呢度唔系讲我哋嘅信心好似魔术咁样。
好像要凭信心祷告，我要特别的声音要特别大。
唔系话凭信心祷告，我声音要特别大。
我要特别用一些形式，用一些的这个力量。
我哋要用一啲形式，用一啲嘅力量。
甚至有的时候祷告好像是在绑架上帝一样。
有时甚至祷告好像想绑架上帝咁样。
上帝，我拼命祷告，我们要拼命祷告，然后上帝就一定会听我们。
我哋喺度祷告祷告拼命嘅祷告，上帝就一定会听我哋。
上帝只听我们从心里面的祷告。
上帝只听我哋从心里面嘅祷告。
你声音这个就是喊到天响天震，如果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上帝仍然不会听的。
你嘅声音叫到。天都震如果不是由心里出来的上帝都不会听。
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是非常微弱的小声的，但是从心发出的
你的祷告如果是非常微弱很细声的，但是从心里面出的上帝都会听你。
出于这个一点点信心的祷告
出于这个很小的信心的祷告，
上帝就会垂听。
上帝就会垂听。
那我们讲到上帝蒙垂这个祷告蒙垂听，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缘故
我们讲到这个 祷告蒙垂听啊，这个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好，我们上一周吴东弟兄已经讲过这方面的道理了。
啊，上周啊，吴东弟兄已经讲过这个方面的道理。
啊，我们是凭着神的旨意来祈求。
啊，我们是凭着神的旨意来祈求。
然后神自己来成就他的美意和他的计划。
由神来到啊成就他的美意和他的计划。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谨慎的使用信心祷告。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去使用用信心的祷告，
用信心来面对我们的软弱，
用信心来到面对我们的软弱，
面对我们的黑暗，
面对我们的黑暗，
要加倍的用信心，
要加倍的用信心。
在诗篇十八篇这样说，
在诗篇的十八篇这样说，
耶和华点亮我心中的灯，
耶和华点亮我心中的灯，
照明我周围的黑暗，
照明我周围的黑暗。
其实一点点小的信心，
其实一点点小小的信心
是会创造啊创造奇迹的
啊，是会创造奇迹的。
好，那我们看到了最后一部分
啊，我们看到最后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我们预防这个跌倒到底要付什么样的一个代价？
我们看到预防跌倒到底要付一些什么代价？
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们要付出一些什么努力呢？
其实信心的努力啊，加倍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
啊，其实信心的努力，加倍的信心不是啊很空洞的。
这是需要我们什么呢？有超乎寻常的那种顺服。
啊，是要我们啊。有那个超乎寻常的顺服。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他用那个仆人啊服侍主人的这个例子来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用一个仆人来顺服主人的一个例子来到说明这一点。
啊，前面讲到了信心的这个功效。
啊，前面讲到信心的功效。
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啊，我有了信心，那所有的功劳就是我的了。
啊，我哋好容易发现啊，我哋有信心，所有嘅功劳就系我噶啦。
所以马上主耶稣就进到了另外一个情景。
啊，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讲到另外一个情景。
然后我们如何谦卑的把所有的一切都当作本分来侍奉？
啊，教导我哋点样谦卑嘅啊，当作所有都系我哋嘅本分嚟到去啊侍奉。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好吗？读一下第七到第十节。好，预备起。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我们看到这里又出现一个，凡人难以忍受的一种现象。
啊，我们又看到这里，一个现象是凡人，很难忍受的。
你看一个仆人在外面耕地放羊工作。
啊，你讲到一个仆人在外面耕地放羊工作。
可能还遇到不断的被人伤害。
可能也都会遇到一些，不断的被人的伤害。
在外面已经受够了。
在外面已经受够了。
累死了。
啊，好攰啦！
那么回到家里，希望家人能够招呼他吃饭。
啊，翻到屋企啊，希望家人照顾他吃饭。
啊，等候他的倾诉。
啊，等候他的倾诉。
啊，安慰他的疲劳。
安慰他的疲劳。
但是结果却是恰恰相反。
啊，但系结果啊，却系相反。
然后家里的人，然后把你当作奴仆。
啊，你睇到呢度讲啊，家人咧就将佢当作奴仆，
然后期待你做饭洗碗，
啊，期待你啊去做饭洗碗，
啊，打扫料理，
啊，打扫啊料理，
啊，让看着这个家里一个一个都吃好了，
啊，睇住屋企嘅人一个个食饱啦，
自己也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吃饭，
啊，自己亦都唔能够同佢哋一齐食饭，
甚至没有一个人说一声感谢，
啊，甚至冇一个人啊讲一声感谢。
自己心里还不能有一点点抱怨
啊！自己心里边啊，仲唔可以有一啲啲嘅抱怨？
你们发现这是我们人间可以看见的吗？
啊！你哋发现啊，呢个系咪我哋人间啊会看见嘅咧？
最后还应该还要这样说
最后还要这样来说，
他说你们做完了这一切所吩咐的，
他说你们做完这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
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
好像是就好像是在用非法劳工
好像用一些非法劳工
的今天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在这个世界现在是无法接受的。
那是耶稣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这个是当时耶稣文化的一个现象，
是一个 主人跟奴仆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主人和奴仆的一个这关系。
我们不能随便把这种情形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不可以将这些情形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当中，
也不能应用在家庭当中，
也都不可以应用在家庭的，
也不能应用在教会当中，
也都不可以应用在教会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们可以这样来对待其他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来对待其他的人，
这是不合法，也是什么呢？也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这是不合法，也都是不能被人接受。
那这里其实讲的主人跟仆人是讲上帝跟我们
这里所讲的主人和仆人其实是讲上帝和我们
这里其实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
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样的故事呢？
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牧师在这里准备讲到的时候一直问这个问题，
这里面前后好像是连不起来，没有逻辑的关系
这里好像前后连不起来，好像没有逻辑关系的。
但是我发现其实主耶稣真正的目的
但是我发现主耶稣真正的目的
就是对那些不断犯罪犯错误的错误的人
就是对那些不断犯罪犯错误的人，
我们不能我们需要有额外的忍耐，有额外的顺服
我们需要有额外的忍耐额外的顺服。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绝对对上帝的顺服和忍耐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和忍耐，
我们根本做不到一次一次的忍受别人
我们根本做不到一次一次的去忍受其他人。
我们因为对神绝对的顺服
我们因为对神的绝对顺服，
所以我有加倍的忍耐，我加倍的爱心去服侍
所以我们有这个加倍的忍耐和爱心去服侍。
这些人是我分内的工作
这些是我分内的工作，
是我没有办法选择的
是我们没办法选择，
是我们应该去应该去做的
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比如说作为一个牧者，作为我自己
比如作为一个牧者，
或者是在座的同工们，
或者是在座的同工们，
我们不能说我们完成了分内的工作
我们不能完成我们分内的工作
我们照顾好了一群比较合作的合作的弟兄姐妹
我们照顾好一群比较合作的弟兄姐妹
我们努力了我们就够了，
我们努力了我们就够了。
主耶稣说不够不够不够
主耶稣说不够不够，
我们要在这个分内还要加上分外的工作
我们在分内还要加上分外的工作。
虽然你分内已经做到了100%，甚至超过了100%
可能你在分内已经做到100%，或者超过了100%。
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应该额外的去关心的
但是还有一些我们是要额外关心的去关心的
我们要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们要无怨无悔的去付出，
这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分内的工作
这些也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我们要在这个分外呢要加倍的努力，
我们要在这个分外的加倍努力，
加倍顺服，
加倍顺服，
无怨无悔的去付出，
无怨无悔的去付出，
才能真正去面对那些不断跌倒的弟兄姐妹
才可以去面对这些不断跌倒的弟兄姐妹。
也许你会说够了够了我已经够了
或者你会觉得够了够了我已经够了，
我做了应该做的我没办法了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我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神说不够不够不够，你还可以多走一步
但是神说不够不够，你还可以多走一步，
你还可以多顺服一点，
你还可以多顺服一点，
你还可以多付出一点，
你还可以多付出一点，
还可以多努力一点，
你还可以多努力一点。
所以你们看到了这里一个平衡的图画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有个平衡的图画，
让那些很容易跌倒的弟兄姐妹多努力，多努力吧，
让那些很容易跌倒的弟兄姐妹多努力一点，
凭信心把这个根啊，把那个桑树的根连根拔起来，把它栽到大海里面去，
凭信心将这棵桑树连根拔起来放到大海里面种。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软弱、那个跌倒、那个根到底在哪里呢？把它拔出来吧。
意思是讲话，你软弱的根到底在哪里呢？将它拔出来吧。
那么，对于我们那些容易被人跌倒的，
对于我们那些容易被人跌倒的，
或者是受他人影响的，
或者是受其他人影响的，
我们需要挽回别人的话，
我们需要去挽回别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倍的顺服，加倍的努力。
我们需要加倍的顺服，加倍的努力。
我们大家都加倍努力的话，
我们大家都加倍努力的话呢，
那么奇迹就会发生了。
这样奇迹就会发生。
所以今天主耶稣在挑战我们的极限。
所以今天主耶稣在这里挑战我们的极限。
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有过这方面的，有过一个教导？
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有过一个教导？
他说你不要跟恶人作对。
他说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
有恶人呢要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对吗？
这里他说过说有恶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是不是？
好，你就看到了，这里是对待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他们不是恶人。
你看到这里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他们不是恶人，
他们是软弱的肢体，
他们是软弱的肢体。
主耶稣仍然要我们多走一里路，
主耶稣依然要我们多走一里路，
付出一些额外的这个分外的一些努力，
付出一些额外的分外的努力，
帮助他们回转，
帮助他们回转。
我们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很多很多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一种的处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很多不可能的处境当中，
不可能一天七次的饶恕他人，
不可能一天七次的饶恕他人，
也不可能能够让这个桑树这个连根拔起倒在海里面，
也都不可能将一棵桑树连根拔起丢到海里面，
也不可能我们在分内已经做了，已经尽力了，还要加上分外的工作，
也都不可能我们分内的事做完了，还要去做一些分外的工作。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人所不可能，在神却凡事都能，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人所不可能，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讲这个例子其实还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侍奉的这个同工当中，
讲这个例子其实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应用在我们同工的当中。
我们侍奉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我额内的、我分内的侍奉已经够了，已经不错了。
我们侍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分内的事已经够了，已经不错了。
我们在加额外的事情会感觉非常的累，非常的多。
我们再加额外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非常之累，非常之多。
甚至可能要开始抱怨了。
甚至会开始去抱怨了。
那此时其实主耶稣让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到神身上。
在此时此刻，主耶稣提醒我们将眼光放在神的身上。
让我们在本分之内再努力一把。
让我们在本分的里面再努力一点。
再加把油。
再加点油。
那么对那些只顾自己工作、分内工作、完全不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
对于那些只是做分内的工作，不参与其他的事的弟兄姐妹，
当然不是说是因为生病年老没有办法侍奉的，这个是除外的
当然不是指那些生病有困难的那些是除外的。
那有些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华人社区里面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去服侍的。
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在华人的圈子是非常积极非常是参与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服侍神也放在你的分内呢？
可不可以将服侍神也都放在你的分内？
你能不能扩大一点你的工作范围呢？
你能不能够扩大一点你的分内的范围呢？
对上帝也这样说。
对上帝，上帝亦都咁样讲。
啊，服侍社会上的华人，其实也是服侍神的。
啊，服侍社会上嘅华人啊，亦都系服侍神嘅。
啊，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把他们绝对分开。
啊，我哋唔可能啊将佢哋绝对嘅分开。
但是我们是否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份自己的责任呢？
啊，咁但系我哋系咪喺我哋自己家里边啊有我哋一份嘅责任？
对神是否有一份责任呢？
对神是否有一份嘅责任呢？
做完以后。对神这样说，
做完之后对神咁样讲，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哋系无用嘅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的本分，
所做嘅啊本是我嘅本分。
好，我们今天讲到了挑战极限，
我哋今日讲到挑战极限。
好，我们看到为了减肥，我们挑战自己，
我哋睇到为咗减肥，我哋挑战自己，
为了健康，我们也挑战自己，
为咗健康，我哋都挑战自己。
那我们为了自己的软弱和他人的软弱，
咁我哋为咗自己的软弱同埋他人的软弱，
我们能否也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我哋能否亦都挑战一下我哋自己嘅极限？
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
喺人认为唔可能嘅情况里边，
我们用加倍的爱心，
我哋用加倍嘅爱心，
我们用加倍的信心，
加倍嘅信心，
我们用加倍的顺服，
我哋用加倍嘅顺服，
学主耶稣的榜样，
学主耶稣嘅榜样，
走十字架的路，
走十字架嘅路。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好，我哋一齐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
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今日嘅话语。
愿来自人的话都，都离开。
让来自人嘅话都离开。
来自你的话都留在弟兄姐妹们的心里。
来自你嘅说话都留喺弟兄姊妹嘅心里边。
让我们在不可能的情形当中。
让我们在不可能的情景当中
仍然保持信心的亮光，
依然保持信心的亮光，
加倍的爱心，
加倍的爱心，
求你给我们加倍的信心，
求你给我们加倍的信心，
也给我们加倍的忍耐，
也给我们加倍的忍耐，
让我们远离软弱，
让我们远离软弱，
紧握你的刚强，
紧握你的刚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